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星期三10月7号呢，是刘芳出现在这儿了。那么还有文慧老师。
是，这一周呢我们有特辑，我们也迎来了我们主持阵容的一个更新改变。那么星期二昨天呢苏小燕老师正式登场。今天呢就由我们的刘芳老师出现。以后呢星期三到星期五就是刘芳老师了。
和文慧老师
我好像一直守在大本营
标配是吧、
我们这个不叫快乐大本营我们这叫今天大本营。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是在这里跟大家共度一小时哈，
是、
这个、不陌生啊。这个星期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假期快要结束了。
对了对了啊，可能现在有些人已经在倒数了，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宝贵。是的，因为呢这是神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有新的恩典。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呢也有新的节目内容。邀请您跟我们一起在这一小时里头呢一起来收听，那就是呢爱在我家亲子沟通特辑第二篇技巧篇呢，
是
总共八讲，我们每一讲都是八讲，那么今天呢是技巧篇的第八讲了。
是，那今天的这个内容很丰富哈，大家要认真听。
好像我们要考试了啊。
并没有哈，考试其实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是的，
并不是交个试卷这样子的。
要不要考呢随你。要不要交试卷呢随你。然后要不要温习随你。
这个考不考哈，其实学了以后正常的不是说真的考试，而是在实践啊，实践。如果说学了不实践那就别学了。那刘芳比较严厉一点。
对啊，我正要说刘芳老师有点严厉。那没关系的，我觉得呢我们要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呢忘记了，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但是我们的心仰望神的时候，我始终相信圣灵会在我们里头提醒我们的。到了某个点某个场景，就让我们想起我们听过的。然后呢就给我们一个提醒或者一个指引，应该怎么说，应该小心哪些事情。好，我看到了第五空间呢大家也冒泡了，西福月说今天多云，天气22到13度，水稻已经遍地成熟，是收割的时候，这是秋稻吗？也就是一年的晚稻。那求神赐予晴朗的天气好晒稻谷。是的，我想这个时候呢不仅是需要好天气，而且呢也不要太热，不然的话呢真的就是挺难过的。因为这个收稻子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想象我小时候最怕这个时间。你知道为什么吗？
会过敏吗？
对的对的，你会全身发痒啊。但是我想呢可能呢咱们的家人已经习惯了。香港今天早上真的有一点秋意啊。
是，那确实啊，现在这个时间呢已经是转凉的时候了。你看西福月说22到13度，其实看起来还是温差蛮大的。
是的是的。看到迦南外语出现了。英文老师您好，最近是不是很忙碌呢？有一阵子没见了啊。另外呢就是迎接黎明的曙光，今天眼睛怎么样啊？因为他星期提到他发炎，角膜发炎，所以大家为他祷告。那不晓得情况怎么样，昨天好像好转了啊，那希望今天更加的好转。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安静下来，我们一起来灵修。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 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诗篇二十三篇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一位美国印第安人版本的诗篇二十三篇。高居天上的伟大父亲是位牧长，我是属他的，并且与他同住，我没有缺乏。他抛给我一条绳索，这条绳索的名字叫做爱。他牵引我到青青的草场和没有危险的溪流。有时我的心灵软弱，它使我重新振奋，引我走在良好的路上。有时它领我到两山之间的山谷中，那里甚是幽暗，但我不会退后，我也不害怕，因为在这幽谷之中，我会遇到我的牧长。我这一生心中感受到的饥饿，它会使我满足。有时他用爱的绳索做成鞭子，但随即给了我可以倚靠的杖。他在我面前摆设各样美食，他按手在我的头上，一切的疲劳尽都消除，我的福杯不但充满，并且满溢出来。我告诉你的都是实话，我并不说谎。摆在我面前的路程足够我一生奔走，但当我走到了路的尽头，我要与我的牧长同住大帐篷，和他坐在一起直到永远。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主耶和华是我牧者，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一路。来谢主恩，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来谢主恩，主耶和华是我牧者。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主耶和华是我牧者。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先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早晨我要歌颂他的慈爱，因为他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之时拯救了我，做了我的避难所。
嗯，
那这是呢今天早上文慧呢所读的诗篇59篇啊，刚好呢也回应了今天刁老师在谷中清泉所分享的诗篇的经篇23篇第一节，大家都很熟悉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是，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呢，我想是给大家很多的安慰的。
是，
那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迷路啊，迷失啊，甚至乎一躺不起啊什么的时候，就会知道啊，
好严重啊，一躺不起。
对，就是在
生重病了，
生病，或者说在你自己很难受哈，就
是
心境上很低落的时候，
是的，是的，
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是的，是的。因为刚才我太敏感了，一躺不起，哇，这是什么状况啊？不过，刘芳老师说呢，我就想起昨儿晚上我上课啊，我们这个学期呢，其中有一门课就是学习障碍，儿童牧养，就是譬如说自闭症的孩子啊，
读写障碍，
对对对。那我们昨天是讲到焦虑症的孩子，
是
啊，原来最小5岁啊，焦虑症，还有抑郁症的孩子。那么其中讲了抑郁症呢，这个老师就提醒家长，如果你的孩子一天到晚呢，就是躺在床上，没什么力气，没什么心情，那你可能就要小心了。哎，其中一个症状可能就是抑郁症的其中一个症状啊，这个一躺不起，赖在床上。绝对不是赖床，而是他连起床的心力都没有，对吧？
是是，所以其实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哈，都会出现的哈。
嗯，
但是当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是可以安心一些，即使我们有时候啊真的力不从心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主与我们同在哈，他会甚至乎当我们走迷的时候，他是亲自抱我们回来哈。
是的，很好啊，抱我们回来真棒。那我看到呢第五空间的橄榄油阿姨上来了，她说今天我的网络又不给力了，总是哑语，重新启动一次又一次，但拦阻不了我听线上今天。
哇
我觉得好悲壮啊，早上又感觉好有安慰啊。
是，我觉得橄榄油阿姨和我们的荣阿姨呢都是非常努力哈，每天各种尝试的不同方法来听线上今天哈，跟我们相聚，也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是的，然后呢迎接黎明的曙光说呢，哎，我的眼睛呢今天也有好转，不是那么畏光了，也消肿了一些，谢谢关心，那继续保重啊，
休养，
对，好好的休养你的眼睛。西福月说江苏是一年播种一季麦子一季水稻，我觉得好奇妙啊，因为刚才还在跟刘芳老师讨论呢、麦子跟水稻他们所需要的土壤的湿度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上帝的创造真是奇妙。
那真的也很谢谢大家呢在这里跟我们报备你的情况，然后呢互相的回应哈，那让我们感觉就距离又近了不少。
是的，是的，宗弟兄也特别提到啊，这个啊山西啊吉林啊这个两省的政府有关人员呢都被约谈了，那是因为呢现在呢放假日，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两个地方都有重大事故，我们昨天也特别为吉林那边的重大交通事故祷告，想到呢这个18个人遇难，而这18个人全部都是一早要去玉米田啊，掰玉米的工人，所以我们更要为这一些人的家庭，他们的家人来祷告。好，接下来呢，就像橄榄油阿姨说的，不能够拦阻大家听线上今天，特别是我们安排的特辑《爱在我家沟通技巧篇》最后一讲。
一个家有长有幼，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
是心灵相通，还是误会重重？
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
爱在我家。
喂。
彩云好。
哎，陶怡你好。
陶怡好。
哎，同仁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在你的经验或者你的观察了解当中呢，父母亲有哪一些是特别需要做调整的呢？
我觉得父母亲呢，我们必须要自己也宽待自己，我们也不过是凡人嘛，哈。
对呀、
啊，虽然我们生了小孩，不代表我们是圣人嘛。
是，我喜欢听这样的话。
对，在台湾我们常讲圣人是剩下来的人，
是吗？
所以我们既然不是圣人，我们是凡人，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要自己学习。那因为亲子情呢，本来就是天地间最美丽的情感，但常因为父母亲对自己的误会，也会错待了小孩。
嗯，
比方我们有一些主观的个人情绪，有一些主观判断，过去的生命经验，甚至我在工作上的专业知识。最可怕的是，有些父母因为幼年有些没有完成的美梦，所以以至于延在孩子的身上，这些都会造成孩子成长的很大的挫败感。先谈到个人情绪好了，像我在我们台湾有些女孩自己怕狗，很怕小狗，因为她小时候被狗咬过，结果呢，在一狗一出现，她孩子还没害怕，她马上做出那种非常惊慌的动作，然后让孩子觉得因为看到妈妈可怕的样子，哎，就怕狗了，那有些人怕陌生人，有些人不敢冒险，有些人不敢做某些运动，等等，这些情绪如果做父母的不能够自己察觉，把他这个情绪抽离出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打乱了孩子的学习，这是个人情绪部分。
是，
那另外还有一些主观判断啊，比方有些人就是认为要做什么工作才是最高尚的咯，什么事情就应该怎么样，甚至有些父母他是过去失败的经验，比方被先生或者是太太欺骗过，他就认为爱情不可信咯，那这些特殊的印象都会深深影响正在成长中的小孩，那小孩很可惜，他自己还没有试验他的人生，就已经被引到歪路去了。那我曾经看过有些父母，像比方当医生的或当律师的，哇，这些人在社会上可真的是不得了的人物，那以至于他们认为他们脑袋所想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正确的，以至于孩子在他们面前很难说话，很难表达意见，甚至不能有犯错的机会。因为父母很高明啊，他不希望孩子犯错，在孩子还没做之前就已经预告他，甚至恐吓他，以至于孩子失去了自我摸索、犯错、学习的机会。那在我们台湾，因为早期嘛，生活比较苦的时候，
是
学音乐、弹钢琴，这都是有钱人家的事。所以像我这个年龄，我们差不多在这四五十岁的人，都有一个未完的梦，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坐在钢琴前面去弹音乐。所以一生小孩你知道怎么做吗？贷款啊，借钱都要买一台钢琴在那里。
哇，
其实你更不知道孩子喜不喜欢钢琴呢。你只是把你未完的梦转嫁在孩子身上。我亲眼看到很多的父母就扼杀了孩子音乐的天分。因为他只要坐上钢琴就被父母责骂，就父母的期望就摆在他身上，希望他成为钢琴家什么，
是非常严格的、
非常严格
苛刻的要求。
孩子是从玩耍中建立兴趣的，那不能够这样被压迫。好，那最后有些父母，因为我想整个社会都受西方世界影响吧，我们总认为钱呢、身份地位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自我设限的结果，同样也会要求你的孩子走你已经安排好的路。那这个在青春期的时候最清楚，孩子愿不愿意走父母安排好的路就看他的表现了。那如果父母亲自己不能够了解自己也是凡人，要克服自己以往的这些的主观的经验，我们就可能会强迫孩子，有点是压榨孩子的发展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做父母要学习抽离的，就是要把它很客观的拿起来看啊，原来是我小时候没有学音乐，这是缺憾。但是孩子会不会缺憾呢？你至少要用沟通的方法问问嘛。
那其实我也看到一些的朋友呢，基本上呢也都从各个不同的管道呢也大概知道啊，不需要把自己没有完成的梦想呢加在孩子的身上啊，但是可能也都会提供机会给孩子，如果他能经济能力许可的话，提供机会给孩子，比方学音乐啊，学什么的。那也发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有些的家庭当中就变成父母亲还是不断的让孩子尝试，但是孩子呢始终没有办法专一的去在某一个兴趣或者是说某一个可能的发展当中，他真的能够专一的去发现自己的兴趣，或者是有恒心的好好的去发展其中一样。反而我也看到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那就变成这个孩子他 我不知道他有兴趣或没兴趣，但是可能他的父母亲也会说，哎呀，其实他也有兴趣，但是呢也很懒啊等等。那这种情况呢也存在啊，至少我看到的。
对，这个就是平常父母要陪伴学习咯。
嗯，
因为你说他要有多大的耐性啊，不容易嘛。
嗯，
应该是每天时间到了，妈妈就说，哎，宝贝该练琴了，等于说父母要比孩子更认真，但是你的态度可以很轻松哦。
嗯，
你完全负提醒的责任，不要带命令指责，要他一不谈说，哎，又懒了，你怎么这样子没有恒心呢？这样怎么可以做成事情呢？我记得我们说过一个笑话嘛，
嗯，
不是有很多父母看孩子数学考60分，马上就骂他，以后你怎么考上好学校啊？没有好学校你就没有好工作，没有好工作就娶不到好老婆，
嗯，
这就讲得太远了。所以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父母的耐性跟陪伴很重要，因为孩子的成长可能跟我们的步骤是不一样的。我曾经学过一个 coach 教练的课程，
嗯
嗯，
他谈到四个 P， 以英文四个 P 开头的字眼，就所谓的 pass process 跟patient。如果翻成中文，就是第一个是道路，有的人喜欢走山路，啊，觉得险峻多奇很好玩；有人喜欢走海路，为什么？因为视野辽阔。那有人一步三蹬，就是好大一个步伐；有人碎步慢慢走。可是走大步的人容易犯错，走小步的人步步精确，到底谁先到达目的地很难说。那重点是要适合孩子。
嗯，
那第三个process 是阶段，有些人是 A B C D E 顺序学习，有些人可能倒过来 E D C B A 耶。
嗯，
那这个父母你说谁对谁错呢？重点是适合嘛。最后一个 patience 耐性，我觉得是父母绝对要学的一点。因为今天如果你30岁、40岁、50岁，你这样想这样做，这叫应该。可是孩子才3岁、13岁、23岁，他没有道理想的跟你一模一样。
嗯，
这是我一直都很希望跟父母亲做一个小小的请求。
嗯，
千万不能用自己脑袋中所有的东西来框架你的小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么长久的沟通的原因。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孩子怎么想，我甚至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如果你们都能够透过顺畅沟通的方式说清楚我咯，听听你的想法，然后互相关切问关怀问一点问题，我觉得就会渐趋一致的这种步伐。即使孩子不喜欢走你的山路，他也可以好好的告诉你说，妈妈，我可不可以走海线呐？结论是我还是可以到达香港嘛，这样可以吗？如果是这样的方式，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你们可以接受吗？
嗯
嗯，我想理论上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
实际实践的时候要去抓住那个他的精髓啊，或者说自己去体验的话，我想是还是需要时间嘛。
嗯，我自己在想啊，就是父母呢其实也经历了本身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啊，以致成为了他今天的这个我哈。那当中有些经验真的是很宝贵的，也有他好的地方哈。但问题是怎样可以帮助父母其实也善用自己经历成长的那些的内容导向正面对孩子的影响，而减少了他负面的影响。因为有时候如果刚才这样讲的是父母，我又怕有些父母听了就说，哎，我以前过的日子就完全没有一种的适用性放在孩子的身上，那我怎样的陪伴他成长呢？是否我一切事情要重新学习呢？怎样把过去导向一个正面的影响但又可以减少他给孩子的一个先存的这样的框架呢？
嗯，我觉得崇文讲的问题真的是很实际的哈。
嗯，
第一个我想我们要真的是要弄清楚，我们真的走过的路不见得都是对的，所以父母亲真的要学习，这点我要重申，父母要不断的学习，因为时间是不断的往前走，科技也不断的昌明当中，我们怎么可以停留在我们父母那种思想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如何做父母。那其次，因为我自己是谈沟通，我还是觉得沟通是唯一的一条路。哎，就像主任刚刚讲的，有些父母他的一些错误经验，我希望把它转成正面。怎么转呢？
嗯，
不是你用口头说孩子就能转哦。我自己的经验是我跟孩子谈，哎，我都跟他们讲说，比方以前我们在中学时代交男女朋友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嗯，
学校抓到会开除的，
嗯。
可是今天你到国中高中，谁会为了这个事情开除啊？所以我就会问孩子，哎，你们现在怎么看男女朋友交往啊？你们现在国中生交女朋友的时候都做些什么事啊？ 这个当中我们就跟他谈我们过去，我说啊，那妈妈那时候好土哦，连男生都不敢看，接到一封信都觉得天会塌下来哦，好驴哦哈。这样讲一讲，他们会发现哦，原来你们是这样的成长，我们是这样，你知道吗？孩子有时候会想想说，妈，其实你们那样比较好，因为基本上你们已经被保护，我们现在傻傻的，有些人就这样子不小心就男女关系就这样下去，就毁了自己了。这是孩子告诉我的话哦。
嗯，
因为我在跟他用透明这种开放式的沟通，我没有批评，没有论断，好，甚至没有很明显的引导，我只是不断的刺激他说话，抛出他的想法，结果他反而可以在我们彼此一来一往就像打乒乓似的对谈当中找到他的新结论。那万一他是不好的结论呢，我也不会放过，说嗯，这个问题我有点想不通，我们再想想，也许以后有些机会我们再来谈。那可能就看了新闻，就会有某些他所谈的那个状况出现的时候，哎，我们就会把事实拉过来。哎，儿子，你上次不是说这样这样吗？你看这个人好像不是你所说的样子，哎，
嗯，
等于说，当然这个重点是第一个，我不能忘记我们谈过什么话，
对，
好，第二个我觉得他是错误的，我必须牢记在心，我要有机会教育引导我的孩子转向正途，
嗯，
所以在适当的机会，我会把问题重提旧事，因为孩子毕竟是孩子，他谈就是理论嘛。当他碰到现实，尤其是他们偶像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哦，光说得到可能做不到哦，可能说一会做二哦。那我们就会问，那如果是你呢？啊，如果是我呢？啊，以妈妈这个年龄四十几岁，哎，可以啊。那以你十几二十岁可以吗？这个时候就，我觉得我们不只在谈你对我错的问题，而是在谈人性，在谈如何处理问题了。我觉得孩子的那个思考的深度就被我们开启了。
听陶怡刚才分享的时候，也想想起李崇恩他问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大概有的一个印象呢，就是说呢，对于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重要而且确定是正确的一些的价值观或者自己的一些正面的经历呢，其实父母亲也是要有相当的肯定啊，知道自己哪一些的已经知道的、已经学习到的一些的知识也好、价值也好呢，真的是。好的。那么另外呢，也是需要的去理解、去分析，或者是去察觉到自己有没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或者是一些可能不需要一定带给孩子的一些的东西。
嗯。
那么就是在这两方面，一方面肯定好的东西，一方面呢，也要努力的去去除一些可能就是不需要强加在孩子身上的这样的一些的情况。
对。
大概是这个意思吗？
是，我想的确是这样。我想再补述一点哈、其实在我们读书会中有一个姊妹，就是她从小是乖乖牌，她就觉得爸爸妈妈讲就对，所以她这一生也很顺利哦，也没什么大波折，但是在她带小孩的时候，她就这样子把她认为好的是很温柔的方式告诉她的孩子，你知道她孩子怎么回答吗？妈，那不一定哦，那我就不是这样想的。哎，他当时因为他也很他很温柔的个性，他一想这样哦，原来我生了小孩，我这么爱他，他想法也跟我不一样哦。那他就没有忘记我们教的沟通技巧，那他就多问了一个问题，哎，那宝贝，你认为呢？结果孩子也言之凿凿的讲出他一番道理来。妈妈也说他不算错，只是跟自己不一样。所以我想我们结论其实可以摆在这里。可不可以允许我们跟孩子走的道路不一定一样，步伐大小也可以随人的能力调整，学习的阶段更可以让孩子有自己顺心的发展，最后只要有一点彼此保持耐心，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不同的生命体过得很快乐幸福的生活。
那
有点像童话哈、
哦。那我想可不可以加一个大的前提呢，就是特别是基督徒来说，或者说对生命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期许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这些的不同呢，它仍然是符合一个崇高的一个目标吧、
哦、当然
或者说符合一个正确的合乎真理的一个价值观的底下，大家可以有不同的一些的发展，而父母亲就在这当中呢学习去做一个浇灌的灌溉的这样的一个园丁呢。
当然谢谢彩云的提醒呢、啊、这个圣经的原则我想这是千古不变的。我想我刚谈殊途同归的意思，那个归还是归于真理，
是
这个很重要，不能说啊就顺着孩子随便发展，那是不对，我们这样是害孩子。圣经上也讲啊，在孩子能够管教的时候要用责打，
嗯，
免得日后他会恨你的，
因为你没有教他。
对对，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职责不能忘，重点是只要是真的合乎真理的教导，你能不能允许孩子用不同的方式呈现。
嗯，
这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学亲子沟通最大的一个目标。
是，
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跟别人的孩子一起的时候呢，我是很轻松的啊，我是可以跟他玩
可以沟通的，
跟容易沟通。
你不要负成败的责任呢？
啊，对啊，就是这个责任的问题。跟自己孩子的时候，我那个角色，我的责任，我是他的爸爸，也可能是唯一啊，最终要承担跟我的太太唯一要。最终承担这个管教他啊、栽培他啊、陪伴他这个责任的我，所以跟孩子自己的孩子一起的时候呢，就少不免呢都会相对呢比较严谨严厉，因为最终可能孩子长大就会怪我，哎呀，有些事情我怎样怎样，但别人的孩子不会这样看我，这是当父母的一个必然存在的一种的。分别就是对别人的孩子和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可以当中也可以经过一些调整，可以比较接近呢。
嗯，其实，在我们台湾有个笑话，就说，我们很希望当孩子的阿姨或叔叔，不要当他的爸爸妈妈，
那关系比较好，可以。
对，但是我觉得这算是笑话，可是我们可以采取那种态度，好不好？
嗯，
我明明是孩子的妈，可是我尽量忍耐着，我讲耐性是父母最重要的嘛。
嗯，
我忍耐着用阿姨的态度对他，这样会不会比较好呢？阿姨怎么骂侄儿，她不会骂到翻脸嘛？妈妈会哦，妈妈骂到会甩门出去的哦。
嗯，
爸爸也一样，骂到会拿皮鞭打人的。可是你会拿皮鞭打你大伯的小孩吗？不会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假如这是最简单的比喻，我们就用身为父母的身份，用阿姨叔叔的态度来对小孩，虽然有一点迂回，但是结果是不变的。还是我达到我们刚刚在真理的状况之下教养我们的小孩，
嗯，
只是你就不会那么急切嘛，不会因为孩子不听你就翻脸或者是打人骂人，那不听呢，你就想办法再讲给他听咯。我记得我对我哥哥的小孩都是这样，假如他不听我的话，我会想办法像个小丑一样再变个法一样又来跟他讲，
嗯，
这就是我当的那个姑姑的态度啊。
嗯，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取悦我们的孩子？既然我们的教导是好的，是正派的，为什么不能让孩子心甘情愿的接受呢？我觉得这是父母可以学习的花招吧。原谅我用花招来写。
那陶艺啊，其实在一些我想有不少的家庭，特别在内地的当中呢，有一些的父母亲呢，他们一方面可能是跟孩子离得比较远，
嗯，
啊，可能分居两地，为了工作的缘故。那有一些呢，也可能就算是居住在一块儿，可能在时间上头呢，也不是有那么多的时间。那可能有因为很多因素啦，我们也不一定完全知道。因为听了这么多次的这个讲亲子沟通呢，其实是很彩云就发现，还有自己的体会呢，也是非常花时间，
对，
非常花心力。啊，你要用很多的，可能随时随地都要去预备，怎么样去面对孩子的这个，怎么样去跟他沟通，或者是沟通如果出了问题，我怎么样能够啊，再进一步还记得再回头来跟他谈。那我不知道陶艺你自己的这个花在上头的这个时间啊心力啊是怎么样，可是我想在内地如果对于一些的父母亲他真的有这个时间甚至是空间上头的这样的一个难处的时候呢，可以怎么样的去做呢？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对，我想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哈，因为又没有相处在一起。
对，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不管你们多久见一次面，最重要的你要保持两个小态度。第一个就是尊重，不管你的爱是对多大的孩子，你都要记得尊重他。哎呀，宝贝吃饱没？你的口气就要像对一个朋友的口气，而不是有些人是爱你在心口难喊，你吃饱没？这样光听就知道一点都不是爱，可是那个话又是爱，这你会造成孩子的困扰。所以可不可以让我们言行合一，既然里面是爱，讲出来的话就是爱。我觉得这是比较最简单的方法，哪怕你十天半个月三个月见一次面，你讲的每一句话就是真心实意的，我就是关心你吃饱没，最近功课怎么样，好，那需要我做什么吗，都是很心口合一的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讲每一句话都要像我们上一次所讲的，你要保持积极期望的态度。
嗯，
也就是你讲出来的话，你相信他会听，你不要再加一个你到底听到了没有。 你等于是打自己的嘴巴。
嗯，
你前面在希望他听，你后面又在检查你到底听了没有，一副就是反正你也不会听的样，这就是负面的态度哦。
嗯，
是我觉得以我自己当小孩来讲，当我的父母设定我听不懂的时候，或者我不会听的时候，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我不要听啊，如你所愿。
嗯，
我想每个孩子都是这么赤裸这么纯真的，所以能不能做父母的起码能做到两件事，第一个心理态度就是尊重他，其实你讲的话都是相信他愿意听你才讲的，
嗯，
那么你讲出的话就不至于口出恶言，这是我小小的建议。我想即使见面机会不多，其实在台湾也一样啊，
嗯，
有很多务农的爸妈哪有什么一天到晚亲子教育，没这回事儿。那但是呢他们就会讲说干假爸呗，闽南语讲说吃饱没、
嗯、
他带着浓情蜜意问他吃饱没，就这三个字而已。
嗯，
那孩子心知肚明，自己用功努力，就自己搭车上学，完全不要父母担心，其实父母什么也没做啊，他只是表达了他的关怀。
嗯，
那孩子就看到父母的辛苦，看到父母的爱，虽然父母仍然嘴巴左口笨舌什么都不会讲，可是孩子自动自发的爱自己，这是我看到很多生命的例子都是如此。所以我想都市的父母比较容易学沟通吧，
嗯，
那乡镇的父母呢，你只要心口合一带小孩，这样就够了。我不知道这样方法是否也适用在内地。
嗯，我想我们的听众如果听到的话呢，可以尝试看看啊。否则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就是哎呀我又不在孩子身边、
嗯、
啊，哇学这么多的东西都不知道怎么样用得上。如果记住陶怡这起码的两点，我想至少父母亲的心理压力可以减轻一些、嗯、然后呢仍然是积极的去运用每一次能够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吧。
嗯，
相信上帝，我觉得真的上帝真的是会看顾每个小孩，但重点你出现在孩子面前就要像天使一样的光明。这是我对父母很诚心的提醒。
嗯，
你不要给他一个黑天使的脸孔，然后告诉他我爱你。我觉得那个是骗人的。以我当小孩的经验，我一点都不喜欢黑天使父母。
嗯，
我希望我的父母是快乐的积极的相信我的。
嗯，
那我又想到另一个情况，就是还是从内地来说呢，这些的父母亲可能为了打工到外地去，那么家乡呢跟陪伴孩子的可能是爷爷奶奶啊，或者是啊外公外婆啊，那么如果父母亲有机会回家探亲啊，看到孩子或许会发现孩子有一些的行为啊想法啊受到了老人家的影响，而不一定是父母亲自己觉得好的、
嗯、
啊，但是他其实也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时间去影响孩子啊，就算他影响了他，也可能哎，父母一离开了，哎，他孩子又回到原来的样子。那在这方面，能够利用有限的时间做有效的沟通吗？
当然可以。我就想着，你还是保持尊重跟积极期望，
嗯，
那孩子就会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
嗯、
那另外，我觉得可以有些辅助工具，
嗯，
因为很多的心理学家都这么说，其实开启我们心智的哈，除了我们周遭的人以外。名人传记很重要，哎，
嗯，
你可不可以买一点圣经上的伟人？
嗯，
啊，这些人他们从小是怎么想的？像撒母耳那么小，他就知道要听上帝的声音。
嗯，
你也可以买爱迪生的书给他，因为随着年龄买不同程度的书给他啦。
嗯，
那我觉得，当他在不在父母身边的时候，他看到这些伟人的传记、伟人的故事，再比照一下他的爷爷奶奶，我觉得孩子他自由选择，哎，
嗯，
这是我对人性的相信。我觉得人心都是活的，但重点你给他安排的环境有什么影响力吗？如果父母不常在身边，就请你带一些好的书籍、好的故事，好像几乎我们每个福音单章所讲的故事都是正面而好的啊，这些都会深深烙印在孩子的心里的。
是，我想如果听众朋友经济能力许可的话，或许就可以增加这一方面的辅助的材料吧。
嗯。好，谢谢陶怡了，帮我们完成了这个亲子沟通的进阶课程啊！我想呢，真的要让听众朋友呢，用更多的时间去在家庭里头去实践这些技巧，培养这些的态度。然后更重要呢，其实听众朋友也可以回应，实际的去尝试的过程当中，
嗯，
到底呢，有什么的情况，有什么的学习，
嗯、
或者有什么的困难？
是。那么陶怡啊，对，经过这个进阶课程，我们是不是还有？ 再进阶高阶的课程，
高等课程
继续往上，
一样也是进阶课程之二吧。
哦，
其实我们会谈到说每个孩子生来就不一样，哎，
嗯，
比较大方的孩子哈，他就比较容易犯小错，
嗯
嗯，
那比较仔细的孩子呢，他就太谨慎，
嗯，
以至于没有什么勇气。
对，
那对于这种小孩，我必须跟父母分享，你生了什么孩子，你就要接受他，你不要指着老二说，
嗯，
你怎么不像哥哥那么大方啊，
嗯，
也不要指着老大说你怎么不像弟弟那么仔细呀，啊，
嗯，
这个话都是强加的枷锁，对孩子来讲一点帮助都没有。
是，
所以我们在一个阶段，如果还在一个下一个阶段，我们希望能够谈谈小孩的这个成长的社交风格不一样，
嗯，
他的自然表现行为方向就不一样，做父母的怎么可以顺势而为，带领出每一个天才儿童。
嗯，好，那么我们也很期待陶怡再次的跟我们进入这个新的阶段啊。好，谢谢你啊，
谢谢崇恩，谢谢彩云，
好，谢谢，再见，
再见。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
今天呢，我们终于呢将《爱在我家沟通技巧篇》这一篇呢八讲都听完了。
嗯，
那现在呢是10月7号星期二早上的8:13，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跟您一块儿听的八讲的是我们两位。
哎，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么大家呢对陶怡老师所讲的技巧呢学到了多少呢？我就看到呢大家呢是很认真的在听，但是也有回应的。劝慧子就说了，
哎，听着陶艺老师说，让我想起一句话：置身事外，谁都可以悠然自得；置身其中，谁还能坦然面对？
嗯，这个自得都没了，
嗯，
连坦然也没了。
是
最主要
是很难的，
对、
啊，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让自己的情绪啊，可能有的时候就模糊了啊，我们的视角啊，让我们看不清，或者是也没办法装得下这个对方说的话。
嗯、
所以沟通真的是要学的啊。
是。
然后呢？大树就说了、嗯、
刀子嘴豆腐心，但实际上刀子嘴也是很伤人的、
嗯、是啊，这个你里头的豆腐心我都还没看到呢，我已经被你的刀子
戳上哦，
已经剁碎了，
对、哎、
是是，所以呢嗯，我们感谢神，就是呢我们希望呢大家呢就是多学一些，多听一些，那就可以多学一些，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啊，刘芳老师很严厉的，你真的要在你的生活当中去操练、
嗯、
去实践，不然的话呢你听的你学的都没用。
嗯，是，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哈，我们的生活呢，每一个人的生活只有自己过哈，
嗯，
没有人能够教了，也没有人能够帮你去面对你的难处、
嗯、
就像置，没有人可以帮你置身事内。
是
啊，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不容易的。
是的，是，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期待啊，这个爱在我家呢下一回第三篇，那可能会做一个总结，将前两回我们所学的做一个总结、
嗯、
所以大家也不要焦虑，我们一方面祷告，只要有愿学的心，神必悦纳，神也必帮助，另外一方面呢啊，我们总是有机会可以重温，然后呢一起呢大家来做一个啊整体的总体的一个检讨或者是一个反思，究竟我们在家庭里我们跟人之间的沟通情况是不是我们学了之后比没学之前好呢？所以我们期待呢大家呢听完之后这个月好好的学，因为这个月月底我们会迎来第三篇。怎么样让孩子喜欢和你讲话呢？
怎样让爸妈明白你的心事呢？
这就看你们态度沟通好不好了。
想吃饭，宁愿在
线上。今天2020年亲子沟通特辑。
只有树叶摇晃，沉默到听得见那如歌的心吧。
陶艺老师讲授，
11月2号到11月11号，
沟通风格篇，
爱在我家。
全家乐融融，
妈妈妈妈，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刚才我们听的广告啊，那文慧要在这里更正一下啊，因为我给的消息是错的，我说了爱在我家沟通篇啊下一回呢应该是风格篇、
嗯、
那么会在月底啊，原来是11月月初啊，11月2号、
嗯、
所以我们期待呢在第三篇的时候呢我们做一个温习，做一个检讨，那也继续的来学习。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认识什么是真理、
嗯、
那怎么样呢能够让父的荣光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的时候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去经历、
啊、
好，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真理呢。真理这个词呢有正直啦，可靠啦，事实的意思。那在约翰福音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用词，一共出现了几次呢？
25次，
对，大部分的时间都翻译为真理啊，
真理，
但是呢，它有的时候呢也会翻译为诚诚实实
哦，
还有呢啊，这个实实在在，都是跟真理有关系的，好了，那么究竟呢，这个真理是什么呢？永恒不变的，我们说到了真理的特性，其实呢，真理是跟神的信实可靠连在一块的，因为只有神才是永恒不变的，对不对？我们可以看看呢，诗篇31篇第五节的经文啊，怎么说呢？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
对了，对，所以在这里讲到的就是呢，原来呢这个真理呢跟神的信实可靠，跟神的拯救是有关系的，这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信心的宣告啊，可以说呢是我们的榜样啊，神的可靠，神的信实啊带来的救赎，这就是真理。所以呢，今天我们都领受了这个真理啊，就是神的信实，他的应许要救赎我们，他就真的啊差派了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活在这个真理当中，
是
啊，我们也要学习将这个真理给运用出来，给实践出来。好，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一个，就是独生子。哇，这个词汇也很重要，对吧？
对，是独生子这个词呢，是真理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那想到独生子，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就家里那个宝贝，小霸王，是不是？好，在圣经中呢，其实一讲到独生子，可以算是一个啊，你一讲到独生子是一个专有名词，你会想到耶稣，但其实圣经中一直用这个词汇来啊描写两代之间的关系。啊，譬如说呢，哎，讲到这个孩子是这个父母呢最看重的、最宝贵的，他就会用独生子这个词。譬如说呢我们可以看看呢，就是路加福音7章12节，诶，讲到呢有一个人他的孩子死了，那这个圣经形容什么呢？
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
对，他的母亲又是寡妇，对了，那所以你就在这里看到是不是真的他的独生儿子呢？不知道，但是强调的就是这个寡妇
的儿子，
对，这个寡妇他盼望，他的盼望，他的儿子死了，所以用独生的儿子、独生子来形容。那还有希伯来书作者呢，称以撒为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但亚伯拉罕不是只有以撒个儿子哦。
对。
那为什么称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第一，这是应许而得的儿子，
对，
也就是特别的，最重要的那个儿子，
是
对。所以呢，当我们在讲到独生子的时候呢，除了会想到耶稣基督，我们也要知道它其实背后的含义就是啊，是独特的，是最重要的，是来自于神应许的。
是。
好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词汇很有关系，叫荣耀。荣耀有什么意思呢？
光亮夺目，
对了，
闪耀，
对，所以是视觉上的一个神在让我们视觉上看到一种荣光。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描写耶稣基督的时候，常常会讲到，哎呀，看哪，哈，这位神的羔羊，是一个视觉上将神的荣光彰显出来，更不用讲旧约，好多时候讲到耶和华的光，发光啊，兴起啊之类的。在约翰福音当中呢，耶稣基督常常讲到这个神的荣耀，例如呢，我们可以看看呢，约翰福音的11章4节，讲到这个拉撒路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呢？
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对了，对了，然后呢，到耶稣呢，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说了，
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对，所以这里讲到的荣耀就是荣光，一种生命的里头那种荣耀的彰显出来，在耶稣基督身上，在基督徒身上可以吗？那我们就要请大家来思想一个问题了，你在生命中的光荣时刻，有没有彰显神的荣耀？
刘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
哎，早上好。
请您赶快背金句。
好，感谢神。箴言书23章22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感谢主，让我们孝顺父母。
是啊，我知道呢，您现在是在北京这边工作啊，老家是哪里呢？
河北邯郸的。
哦，河北，嗯，你挂念孩子嘛，对不对？一年之中大概有几次？什么时候？一般什么时候回去看他们呢？
一般一个月回一次吧。哦、然后前几天是我二伯去世回去了，
嗯、
然后这次准备清明节回去，五一回去，然后五月十三母亲节回去、
哦。
反正一般就是一个月左右回去。
嗯，
即使回不去也打电话，因为我公公婆婆他们舍不得钱嘛，怕我浪费路费，然后就说你别老回来。嗯、那个其实他们心里边还是想让你回去的。我是觉得孩子小，老人年龄也大了，能回去就回去呗，能陪伴他们的时间毕竟有限。
是，您真好，那也很体谅呢，这个老人家的心情啊、
嗯，
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无奈啊，
嗯、
这个心里挂念着，但是有一些呢，这个客观的环境啊，啊，有一些的限制。
回家的路，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回家真的幸福。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来纪念山东的吴姊妹的女儿。那这个女儿呢，已经怀孕了，但是呢，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呢，胎儿的发育不正常。这个消息让家人呢心情很沉重，求主保守这个胎儿。我们请刘芳老师带我们祷告。
好的，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呢，特别是把山东吴姊妹她的女儿以及她腹中的孩子都带到你的面前。
是，
主啊，我们知道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让吴姊妹一家人呢可能心情都有些不安，有些沉重。那主啊，但是你是他们的主，
是，
你是这个吴姊妹她女儿以及腹中这个胎儿的主，所以主啊，你亲自的赐平安给他们一家人、
嗯、
让他们知道主看过他们一家人。主啊，我们也知道你若愿意的话，你能够医治他们这个胎儿的情况，
是，
也知道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去尽心的去养养身体，也知道这个妈妈的心情、
嗯、
家人周围的环境可能也对孩子有一些影响，
是、嗯、
所以主啊，求你赐下平安的心给吴姊妹一家人、
嗯、
让他们知道就是仰望主你自己，不要看周围的环境，即使有时候我们会担忧会惧怕，但是我们都相信主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嗯、
你也保守看顾每一条从你而来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我跑过新南下广义中下水道五月前往双脚月之岸，在恍然间到了一地清晨的羽毛。
生命的重担不能压垮我们，只能使我们更接近上帝。
一步接着一步向前发条，用尽全力去跑到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只要有路，我想我就有一个理由继续跑。
请大家呢，今天继续的纪念山东吴姊妹的女儿腹中的胎儿。另外呢，今天我们讲了真理、独生子、荣耀这三个很重要的圣经词汇、
嗯、
那么其实呢有很多的讲解，那我们主要放在讲义当中、
嗯、
所以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的小程序去看哈、
哎、
因为讲义会比较丰富、
嗯、
也比较详细一点。
嗯，好的，那么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
嗯，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再见。
睁开双手，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